好，请你们上来，尽快的把你们所准备的这五个特点，就是一个好的小组，这个查经好问题的特点，五个特点把它讲出来，然后举一个例子或是两个例子，一个是好的例子，一个是不好的例子，做example 啊。那我想就按照我这样子前面这样子过来的顺序，那第一组是请轻松的弟兄的这个小组。然后接下来的是请杨俊的小组，再来是裴明刚才那个小组，再来是 Cida， 然后再来是这个恋慈姊妹的小组，好不好？那请你们按照顺序上来，把你们所预备的这几个点写下来啊，不是那个讲出来，然后给我们一个例子。那个谁会帮我们做一下笔记，好不好？有没有人 volunteer？ 芳芳可以吗？就是讲的这五个点写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那我们请轻松这一组，你们就开始上来了。
五个特点哈，第一个是有启发性发人深省的问题哈，比如说刚开始破冰的问题啊，然后能够有实际的应用，跟每天日常生活有关啊。第三个就是说不知道怎么该讲这个，就是说不是你马上就可以，不是一个标准，不是说一定要有马上就知道答案的问题啊，就是耶稣的爸爸是谁，耶稣的妈妈是谁哈，就是不是这种问题，可能就是说没有一个不需要 no easy solution 的这个 question 哈。然后第四个就是困难度不要太高哈，这样每一个不同层次的，就是说不管你信主的年日，甚至还没有信主的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困难度不要太高，需要很对整本圣经有某种程度的认识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这种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跟主题相关，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带到这个主题里面，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有个目的，是一个 purpose driven 的 question。 我们讨论说有没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才发觉好的问题很困难，所以我们有人建议说可不可以请余弟兄每次给我们设计标准的好问题。那个我们是用那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来想说有没有一个好问题，但是我们挤到最后挤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从父亲与儿子的，就是浪子跟父亲之间的互动，看天父跟罪人的关系。报告到这边。
我们组其实跟他们组的答案蛮接近的，五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答案呢，要是有一个问题是发人深省的问题，有启发性，不能够是 yes 或者是 no 的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呢要能够吸引人人都愿意参与，要非常那个题目要非常 attractive， 每个人都愿意参与。第三个呢，就是说与查经的主题要相关。第四个是要联系生活的实际，还要有应用性，就是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是说不是那种很特殊的情况啊才会遇到的，要比较普遍。第五个呢，就是说这个问题要清晰，范畴要明确，要能够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必须是一种可行性的还有建设性的那个结论，不能够最后没有结论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讨论也没有效果。那我们举的例子呢，一个是有一次那个赵佳跟英英到我们小组去分享那个敬拜的主题，他们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非常的让我们讨论很激烈。他们问的问题就是说，让每一对夫妻哈，就是说问说你做什么事情可以让对方最开心，然后让这个对方呢，一讲完以后，对方在讲说你做什么事情让他最开心。那当时讨论很热，最后引出的主题就是说，我们的敬拜方式是不是让神最满意？那神喜欢的敬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觉得跟生活蛮切实，大家也蛮讨论，就蛮有趣的这样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小组自己上一次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那一段时候，我们问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叫世界？然后再讨论什么是爱世界，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怎么样去实行啊？基本上就这样，谢谢大家。
我们小组啊，讨论出五个结论啊。啊，第一个是不是 yes 或 no 的这种问题啊？我们因为这种 yes 或 no 大概一两句话，三十秒就把题目讲完了，答案也讲完了。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题目要生动不老掉啊，可以让人家深思。最重要是要带出他里面的想法啊，不是那个标准答案，圣经里面讲什么，他的答案就是那一个。那第三个要跟问的题目要跟查的经文有关系哦，不是我们今天查马太福音，他去讲到约，讲到那个撒母耳怎么样，讲到历代志怎么样。那第四个呢，就是题目要能够引起讨论，而不是要引起争论哦。因为很多问题问出来，会让弟兄姊妹在那里，一个站在正方，一个站在反方的两个方向在争论哦。那第五个呢，就是题目问出来要能够有结论哦。很多问题是 open question 的问题，就是一 open 出来就最后不会有一个结论出现哦。那这个题目要能够在生活上有操练哦。那我们举出了两个例子哦。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还是用马太福音第二章哦，这个比较不好的题目就是这个西律王为什么不安哦？那我们知道一句话答案就可以把它讲完了。那第二个比较好的问题在于说，这个他另外有一段叫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哦。那这个题目上面会引起大家去想说，为什么这些人会不安？那最后其实要看到一个结论在这里说，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不安哦？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啊，我们刚刚还有提到说，我们在还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有讲到，约瑟有在第二章里面他有做了三个梦哦。那这三个梦呢，有的是他顺服神，有的是他不顺服神哦。但是他的看报到最后一个结论就在于说，他需要顺服神来做这一些事哦。然后第二个就是他顺服神了以后，可以去应验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这个借着先知讲的这一些话。那这是第二个比较，我们觉得说比较好的一个问题哦。
一个好的题目应该有哪些特性？我们的小组认为，第一个要能够 apply 在日常的生活上，要生活化、实际化，不要太知识化。第二点是希望能够激发人思想，能够让大家想一想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第三个是这个问题呢，引出来的答案能够 inspire 多数人，能够帮助人，也能够荣耀神。那第四个呢，是要能够引出经文的重点。第五是不要引起争论。那我们举的例子，如果说我们是在查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一个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安静在主面前的习惯。那一个比较不好的问题就是有操练在安静在主面前的人举手。
我们要讲的其实大概大家都已经 mention 了哈。The five good characteristics of a nice discussion question. Provoke deeper thoughts of the word of God and application in our lives. How does it apply? And because some of us serve the young people and Christine suggested that Jesus cannot be the answer. question cannot be too broad, needs to be more specific.And then it has to be customized to the group and the makeup of the group. If the question is fellowship oriented, don't look for a specific answer.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 learned over time is don't ask a question where you're looking for a very specific answer and it goes through 4 people, they haven't given you the right answer and you keep on asking. So if it's fellowship oriented, it needs to be more broad and everybody can accommodate. And then some of the sister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question needs to be caring oriented, kind of like Tishai shared. You know, one of the bad example would be, why can't you love the Lord more? Instead would be, how can we love the Lord more? And then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we chose was the five fish and the two loaves. A bad question would be, how many loaves and how many fish are there? And a very good question would be, why is the bread able to keep multiplying when it is in the Lord's hand? Yeah.
I 如果弟兄姊妹是负责来带这个 discussion 的话，你们都会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哈。就是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所有的知识都懂，对不对？那看你们的答案都多好啊！那我想我们教会的小组的实行，整个小组的基本 function 我们知道是 CEO， 对不对？ Caring 关怀，那 edifying 是讲到属灵生命的造就，那么 outreach O 是指的 outreach 哈。那么就着小组查经聚会本身啊。 那小组查经聚会本身，它也是有三个很基本的这个目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整个灵命怎么样子借着这个聚会能够得到造就啊，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被主来改变。所以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目的。所以当我们在design问题的时候，那所有的问题，必须根据我们等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三个查经聚会的目的来。 做一个方向啊，所以第一个是讲到重在生命的改变，讲到生命得到造就，所以绝对需要以经文为中心为根据，不能够偏离主题啊，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个原则呢？礼拜五的查经聚会，因为是礼拜五，我们不是去参加神学院，不是去参加一个圣经补习班哈，所以我们是重在鼓励众圣徒能够在爱里面彼此分享我们生活的体认。 那个经验也是在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一些深的交通。所以第二个重要的方向，所以我们在design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朝着能够鼓励众圣徒参与，能够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一起在这里大家一起来 participate 这个作为我们design 问题的第二个方向。那么第三个呢，小组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在于我们 life application， 大家刚才每一个组都提到了。 就是我们今天读了经以后，我们不是关系圣经，我还是我啊。我要怎么样子能够把今天的经文跟我现实的生活可以连起来，是我回家我可以照着去做，我回家以后我的生活可以有所改变的。那所以我们在design问题的时候，那必须要让这些的经文能够进到生活化，而且能够我们回家可以去实行的啊。那个在座数学大家都很熟哈，一个圆几个圆心，一个清清楚楚，对不对？ 那一个椭圆呢，它有几个center，两个啊。所以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是美国这个释经讲道学的大师啊，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椭圆形做例子。我们底下几百个这个中国的传道人在那边接受他训练。他说一个椭圆形，它有两个圆心啊。他说这个就是释经讲道或是任何查经，我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跟挑战。 那一个center呢是神的话，另外一个center呢是人的需要。好，那我们带查经的也好，讲到的也好，在这里释经的人也好，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搭一座桥，一个 bridge， 把神的话能够带到人的生活，能够解决人的需要，能够帮人在生活的里面可以来经历，可以来面对他生活所有的挑战。那这是释经讲道者的挑战，那这也是我们礼拜五带查经的。 甚至我们出题目的，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哈，一个椭圆，这两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啊。我们很重要要读主的话，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子应用到我的生活。同样的，我读经不是只是抓的话，为了我的生活，我也要需要明白神到底是要说什么。原来圣经的作者，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哈。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那个查经聚会里面，既然这三个目的的话。 那我想，我们整个题目的设计就要用这三个作为一个考量、一个原则。那第一个叫做属灵的得着，第二个圣徒的分享，第三个生活的实行。所以，我们以后将来你自己在帮小组出问题的时候，那这三个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个出题目的方向啊。好，那我们现在翻到这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呢，它虽然只有 这么小一本哈，那短短的这个二十多页，可是作者他自己参考的14本书把它写出来的。那我个人看了以后，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所以我们特别是 order 了这么多本给每一个带查经的人一本哈。那我们今天是比较集中在这个小组查经的聚会里面，我们怎么设计问题，而我们把这个问题在小组的里面能够带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翻到第17页，好不好？那前面的部分大家可以回去参考着读，也参考着我们上一次训练聚会的时候我们所讲的大家对照一下。那在这里我们翻到17页，我们看第二个啊。作者把这个问题的种类分成5类啊。那第一类叫做明知故问的问题，那我想这是大家刚才都已经知道的啊。5饼2鱼里面有几个饼几条鱼啊，或是这个是谁卖的主耶稣啊，这个就跟我儿子小的时候，他要就叫我给他出谜语，他先出谜底的啊。爸爸我要拆一个飞机，然后我就要跟他出一个飞机的题目啊，这个一讲一个东西大大的，他马上就说是飞机啊。那这种东西没有意思，只能够唬2-3岁的小朋友有意思啊，那对大人没有意思的。那第二个问题叫做莫测高深的问题啊。这个他英文翻译叫 trying questions，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讲，但是莫测高深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出的一下子人家不知道你里面在想什么哈。他说你带领人心中有一个秘密的答案，而没有人猜得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常常是暧昧不明，使这回答的人觉得气馁啊，不知道你到底这个卖什么关子。例如说约翰福音21章哈，那为什么这个他们整夜打不到鱼，主叫他们再撒网的时候上来153条呢？你知道吗？为什么153条？哎呀，你真的猜不到，对不对？他心里面有一个关子。就他在卖一个关子啊，然后他里面有很多的解经的原则，很多解经的道理，而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的，而且他所讲的东西也不见得一定是对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莫测高深的问题少用。那第三个呢，它叫做测验题啊，是在试验组员对圣经知识的程度。那么在小组查经里面，他说偶尔可以用可以来以便调整这个带领的程度的深浅。但是他说最好少用，我倒觉得也不尽然哈，因为他最少少用的提醒我们的目的是因为你用太多的话会让人家觉得你高高在上，你好像是一个主考官，你在考弟兄姊妹，你超人一等一样。那你自己里面不要有这个感觉就好了哈。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知识性的或是这种这个测验式的问题有它的作用啊。像例如说在座有没有任何人对保罗写罗马书这卷书的背景你们有没有人了解的啊？那这种虽然是好像是在测验性的再来考验，可是呢当他讲出来的时候对整个聚会是会有帮助的，对不对？那有一些是帮忙复习的，例如说你要带约翰福音，那你可能会问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在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很中心的信息讲到主是什么？那大家知不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讲过哪几个 I am， 我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性的问题，对不对？有人就会讲到说主说我是生命的粮，主说我是生命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葡萄树，我是。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复习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是有好处的啊。所以知识性的问题不是不能用啊，用的态度要好。那第二个呢，用多少那个关键在于说这个问题用出来对我们底下的聚会有没有帮助，是不是 helpful。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衡量因素啊。好，那第四个是诱导性的问题啊，带领人问一个问题，能够让组员去发掘真理，能够掌握住整个组的讨论的方向。就说这种诱导性的问题，当你问出来的时候，大家会去思想，而能够慢慢，你把思想可以带到那个经文的一个方向，一个主题去。像例如说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为什么要跟撒都该人辩明有复活这件事，他会回答他们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这句话就会让他们去想了哈，因为撒都该人在这里举了一个这么长的例子啊，有一个人他娶了太太，他这个做哥哥的死掉了啊，然后他的弟弟把他嫂嫂娶来，娶来以后又死掉了，然后又再娶，然后他们生的孩子将来要归给谁呢啊？那么主耶稣在跟撒都该人这些不相信有复活的人辩论的时候，辩解的时候，主用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来证明有复活这件事。主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为什么主用这句话就回答了所有撒都该人对复活的这个困惑跟辩论啊？那这个东西就会帮助大家去诱导啊，让大家去朝一个方向去想。那刚刚那个明华弟兄他们举的一个例子也很好哈，为什么西律不安而合成的人也不安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呢？于是大家就会去想，因为这种东西都会刺激思想的啊，这是一个诱导，可以把人带到一个正路上去啊。那么我想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像马太福音第四章，不久大家就要读到了，撒旦来试探主耶稣三次的话啊。当然知识性的问题我们很简单，哪三个试探？撒旦问主耶稣哪三个，很简单，对不对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叫这个石头变饼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上跳下来啊！主要差遣他的使者扶着你啊！你若拜我，那么在这样子的这些里面，你可以问大家有哪些字在撒旦对主耶稣的试探里面重复出现？那这是大家只要认真发功夫就可以找出来了啊！可是呢？在找出这个以后呢，你可以就问大家说，你为什么这些话重复出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的教训在其中？这是非常诱导性的问题。三个你若你若你若，讲到试探，其实人决定有拣选有选择的机会，你不是非去犯不可的。你若你若你若，人可以在试探的面前可以有抉择的。就跟 Rick Warren 讲的啊，试探其实是一种机会，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啊，来证明我们的抉择啊。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而且更深入一层的，我想我们今天没有空讲了哈，因为这里讲到你若是神的儿子，那这是一个道成肉身，一个属灵的征战，我现在不在这里提。所以是的，那么你可以接着问说，为什么在这三方面来试探主？那这都是一个非常诱导性的问题，可以把人带到正路上去啊。好，那这个第五个是启发性的问题，作者是建议我们，这是小组查经中最有价值的问题啊，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问题啊。例如说，我们这个礼拜刚刚读过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这个博士来朝见主。那我们从整个博士朝见主的事情上，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什么属灵的教训，在我们个人追求神的路上啊，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那这是一个非常启发性的问题啊。那像约瑟在整件事情里面他扮演什么角色，那么约瑟的态度对我们属灵生命，对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正常生长带给了什么样子的教训啊？这都是比较启发性的问题。好，那我们先底下来看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好问题，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他列了八个啊，所以我刚刚请弟兄姊妹列了五个，那基本上都在里面了，对不对？他说第一个，词句要简单明了，使人可以马上把握问题的中心。请大家注意哈，不是问题简单，而是你出的题目用的词句要很容易明白啊。并不是问题简单，说只有几个门徒十二个这么简单，而是说你用的话要清清楚楚，不要太长，不要太复杂。那第二个呢，好问题帮助人再读经文。例如说我上次传福音的时候讲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凡从我进的就出入就必得救，然后出入得草吃。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也许可以出一个问题，你说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出现的几个得啊，他们就会去注意了，对不对？要帮助他再回去读经文，然后他一读经文的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里面这个主说的借着这个门进来以后，他可以得救，他可以得草吃，他可以得更丰盛的生命， 三个德就把这一段的经文整个属灵的东西标出来，把基督的救恩，把主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的救恩很清楚的标明出来。好了，好问题，有系统连贯性的啊，这不是这个差距太远的。好问题适合组员的程度很好，大家刚刚都提到了。好问题启发组员的思想啊，大家不是不用脑筋就可以回答的。好问题会引起组内的讨论，刚才我忘了是谁讲的，不是引起争论，引起讨论，也是明华讲的。好，那好问题会鼓励组员活用真理啊，就是能够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啊。那么刚刚大家还有一些交通的不在上面，例如说国豪弟兄讲到好问题啊，能够激发人去爱主啊，能够激发人，能够让人被 inspire 啊，能够满足人的灵命，能够让人去更爱神。那好问题其实可以教人怎么读圣经，你问题出得好哈，其实帮助弟兄姊妹回家怎么读圣经，他知道他下次读圣经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掌握重点，而不会去舍本逐末，去注重枝节末梢。那好问题其实也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余音绕梁。那他说几个不好的问题，第一个太笼统的问题，比如说这张圣经在神学中的地位是什么，哇，你把大家都问倒了，这个就是一个很笼统的问题啊。啊，或是说你马太福音第二章读完以后，这个你每一个小组长要出三个题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大的心得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第二大的心得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第三大的心得是什么，那不要你这个小组长也可以学会了。啊，这个问题太笼统了。那钻牛角尖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为什么是153条大鱼呢？啊，哇，这个很多太钻牛角尖的了哈。那引起争论的问题啊，例如说是将来人上了天堂以后到底要干嘛啊，你出了这样的问题，你的答案在哪里？我想先问你，你到底你的答案在哪里？你没有结论嘛，对不对？你圣经上讲的也不多，没有讲到将来天堂干嘛，只知道不嫁不娶，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围绕羔羊的宝座，其他没讲啊。你会说将来去天堂可不可以 shopping 啊，还可不可以开车啦、啊还可不可以跟我太太还认不认我呀、啊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是什么，你这种都是这个根本没有根据的东西啊，太容易引起争论了。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那我这都是很容易争论的啊。预定论啊这个拣选论啊，都是引到那种争论上不好啊。那第四个是涉及别人私事的问题啊，这个刚刚 C 打组已经算手下留情了，对不对啊，这个问说谁是什么心灵平静的啊，请举手啊。这个已经算是比较手下留情的。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主说恨人的就是杀人的啊。那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们恨过人的举手。然后你恨过谁？你把人家私人问题都讲出来，对不对？这个弟兄们脑筋动过一念的，请举手。啊，你这个聚会没有人要再来聚会了啊，也把这个私人的问题通通都给挖出来了哈。你最近有没有跟太太吵架？有，为什么？啊，这都是私人的问题，我们要小心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姊妹，她现在不在我们这里，她有一次 volunteer 在聚会的时候帮忙带小朋友，那么后来我们才晓得她做了一件这个还不能说缺德了，还没那么糟糕哈。她那天还算比较良性一点，她说小朋友，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啊，你们每一个人呢都表演一样，这个你爸爸妈妈对给你最大印象这个最特别的一个特点啊，所以那些小朋友3岁5岁的每一个都在那里学他爸爸妈妈啊，然后我们就很紧张的问我们儿子，你们学的什么啊？好就是学他妈说，快快快快快，我们已经迟到了，快快快，我的钥匙呢，我的钥匙呢啊，他就学他妈妈的样子。然后我说那你学我什么呢，他就拿了麦克风，我们请打开以赛亚的书，反正就是小孩子就在这里学他们爸爸妈妈给他最大的印象。那有一些小朋友就学他爸妈吵架的样子啦，然后在家里面摔东西的样子，把人家家丑都给弄出来了，对不对啊？那这一类的问题，这个尽量避免，或者把别人的隐私给挑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不合适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些里面，他告诉了我们几个好问题的原则，那么一些坏的问题我们需要避免的啊。那么我们底下就来讲正路了，我们道理都知道了， 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来设计出一个好的问题，那这是关键。好，因为将来在 pre-study 我不见得每一个礼拜都能 provide 啊，那我的问题也不见得是最好的问题，那我只是希望说只是提供一点建议或是一些 advice。但是各个小组刚才大家提过了，有时候要针对自己小组的程度，像例如说我们这个礼拜五到 Saratoga 去，那都是福音朋友，很多福音朋友，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照着我们对弟兄姊妹预察的方式来带了哈，我们必须要调整。所以当你在那里调整的时候，你也要出问题，那你要怎么样子去预备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能够达到我们刚才众小组的结论或是这本书的一些建议，也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那他就是在这里给我们提了几个点哈。那因为我上一次已经讲过我们该怎么样子去预备聚会，那我就假设弟兄姊妹都已经有那个根基了啊。那我们现在也来参考一下他在这里提的。那第一件事情呢，你一定要花功夫先在经文上就好好的自己下功夫。那这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先不急着听我在网络上面给大家的 pre-study 跟预查，能够自己先在家里面下点功夫。啊，那么这个预查的功夫是我们自己的产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你要认真啊，要好好的读经，所以基本上你整个经文你一定要好好的读。那经文在读的时候呢，有几个问题是可以帮助我们先掌握事实的。啊，就是这里说到有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五个 W 一个 H 啊，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when， 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地点到底重不重要 ？where 啊，哪些主要的相关人物就是 who 人物啊，然后主要在讲什么 what 啊，然后呢，这个整张圣经的重点是什么 ？why 为什么有这张圣经？那这张圣经中心的信息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五个 W 自己花点功夫，自己把它写出来。然后一个 H 呢，就是 How， 这是 Life Application， 就是当我们读完了这些，我们掌握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怎么样子把这样子的经文可以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可以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关系？这是五个 W 一个 H， 我们要做好这个 homework， 你不能乱扯啊。例如说你在这边出了一个题目，为什么是三个博士？然后或是你在那边就开始三就做起文章来了，哎呀，三是预表这个神的完全啊，父子圣灵，哇，讲了那么多，圣经上从来没讲三个博士，对不对？你只是印象中贺卡上看到电视上演过三个，你已经就开始编起故事了，三是属灵的预表，三是完全，你讲了那么多，你自己圣经没下功夫啊，然后你说哎呀，这些人还是博士呢，你看他们不仅仅读了硕士还读了博士啊，把他吹得一大堆。那你如果真的去查原文圣经的话，根本不是什么 Doctor PhD， 对不对？那他们根本就是一些 magic， 他们就是一些这个占星术的一些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要先花好功夫的啊，不要到时候随便吹牛啊咬文嚼字就这样随便去搞出来哈。你要把主要的分段找好，然后每一段在讲什么，然后从这里面再去看出整章到底在讲什么。啊，把那个主轴主旨试着用一两句话两三句话把它写出来，整张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就像我们这次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到底我们对耶稣的反应如何，每一个人都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那到底我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而这是整张的主题啊。所以你看见博士，你看见希律王，你看见文士，你看见祭司，你看见约瑟，你看见每一个不同的人，甚至圣殿里面的西面亚拿，圣经上有这么多的人物，当他们一听见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反应，而这个反应决定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这个救恩跟他的关系。好，这是整张圣经非常 clear 的一个主干。所以当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先要掌握住这个啊。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就是你出的问题一定要有 priority， 有些时间如果不够用或是不适合程度，要忍心去 drop 的，也许我们就集中在最重要的东西哈。那你出好的问题以后，根据我们前面讲的原则去 refine， 去 tune 你的问题，让它能够出得很清楚很实在，能够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果效啊。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步骤六，跳到步骤六，它是为了引起组员的兴趣，集中大家的注意力，一个启发性的开场问题会十分引人入胜， 但是要切记这个问题要跟查经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像我们还是用马太福音第二章做例子啊，在你开始带大家读经以前，你如果能够好好的祷告，已经掌握过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我用什么东西去开场白，有一个启发性的问题或是一个 case 或是一个例子，能够把大家的兴趣抓起来，觉得说，哦，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要好好读，因为这个问题正好是我需要知道的答案，正好跟我目前的情形有关。例如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这个主题是讲到我们对主耶稣，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什么。所以当你在这里出题目的时候，你可以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切进来，你说我不晓得在座大家有没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信主好像信了很久了哈，可是呢这个总觉得自己已经好像慢慢就失去了起初的那种新鲜的感觉，甚至时间长长的过来以后，发现自己属灵的生命也没有长进，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子共同的问题，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像你这样子一个问题问出来以后呢，那大家如果说都觉得是跟自己有关的，你说底下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哈，它是能够，如果我们好好的，我们把它读完，我相信会对我们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答案，那大家就会想要去读。因为我们属灵生命为什么新鲜感会失去，为什么我们属灵的生命不长进，为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信主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生疏，其实都在乎说我们到底对主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主之间的那个，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主的态度，这个是在于我们的拣选，在于我们对听见的道，我们对主，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所以这是跟马太福音第二章是紧紧相关的事情。好，所以你看亚拿也好，西面也好，他们是寡妇，他们终身过一个很单纯的生活，就是在这里切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整个的心就是这么样子的单纯。所以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觉得此生足矣，他说，神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他整个的心就是要主。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圣经知识都懂，一问耶稣生在哪里，马上可以引经据典，弥迦书第五章 哪一节，他们可以引经据典，可是他们的脚却不肯踏出他们的房子，跟着这些博士去寻找耶稣。那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他可以在聚会里面听人家讲耶稣，听人家讲圣经的道理，参加很多 Christian 的 seminar， 可是回到家他不肯像这些博士一样，他们花代价起来跟随圣灵，跟随新的带领，他们不愿意预备他们最心爱的要去献给主，所以他们的生活跟主的关系永远是远远跟随，或是只是头脑里的，只是知识里的。所以你知道吗，当你真的掌握住整张圣经，而你在这里design问题的时候，你能够一开始就把人的心抓住，让他们愿意来听，愿意底下好好查经，接着一个问题，到最后你要结论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你当初启发的问题，能够给他们一个很 solid 很充分的答案带回去。那这个是一个挑战啊。好，那我们翻过来啊。其实我已经讲的差不多了。那他是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这个跟我们上一次的训练基本上是很像的哈，但是他比较多一点注重一些实行上的问题。那我想大家自己回家看好了。那个聚会的环境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他提醒得很好。第三个点，带领人请勿携带任何参考书上场，请你们一定要做到哈，绝对不要带一本大的解经参考书在那边，然后谁有问题就赶快当场现场翻，你破坏了整个聚会那个交通或是那个圣灵工作的一种情形啊。那不要那样做，大家也养成依赖性了。然后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圣经，然后在小组里面尽量围成小圈圈，不要让任何人坐到第二排，都在第一排里面。好，那如果可能尽可能避免小孩子的打岔，我觉得要提供一个很安静，大家可以深交，可以在生活里面交心的， 因为有些人他也许正好讲到自己的情形，他感情很激动，他在流泪，然后突然小孩子冲进来，那个是一个很打岔的 environment， 因为他很好不容易把他的情绪情感发表出来，可是那个环境却不是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尽量努力啊，就是各个小组里面希望都有人能够在孩子的照顾上能够继续的加强哈。那么在开始聚会的时候呢，那个第四个小点啊，他说带领人介绍经文背景的时候要简单明了，够用为止哈，就是很简单的让他们了解一下背景，熟悉经文在讲或是讲什么，那掌握这个重点是什么。所以我会建议你带查经的人自己读的时候一定要读出这一章圣经里面一共有几个大段，每一个大段主要的重点在讲什么。那你如果可能的话，每一个大段用一两句话写出这个大段的主题，而你这三个大段或者四个大段你把它主题都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容易找出整章的主题到底在讲什么。好，那么你在这里带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设计题目，怎么样去在开场白的时候有一个启发性的题目，而在结束的时候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可以带回去。那在讨论的里面呢，我们很多点都提到了，我就是要再强调一下第五个点啊，就是你带查经的人一定要有 passion， 要有热忱啊，你不是懒洋洋的死沉沉的，然后问题丢出来你就不管了啊，你说这个今天这个小组长叫我带查经，我跟他说我不能带，那他跟我说没有关系，你只要开个场白就好了，你讲完几句话以后就让大家来，不能这样带查经的哈。我说过了，带查经一定要掌舵，而且你不仅仅只是掌舵，你要有 passion， 因为你知道今天重点是什么，你希望这个东西能够给弟兄姊妹。好，那带领者的责任，鼓励每一个人都要发言。那如果有人讲话讲太多的话，他在这里说哈，要暗示多说话的人给别人机会。我倒想请问大家怎么暗示，你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还是建议最好事前大家就提醒好哈。你中间暗示，我除了想到去倒一杯水给他说你可能太渴了，我不晓得还有什么暗示的方法。那他说必要的时候会后可以跟他讲一下，那这样子的人不是没有发生过哈，因为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们的确碰到过这样子的人啊，他只要不讲则已，他一讲没有半个钟头是停不下来的啊，他要扯这个扯那个，他讲这个，那所有人都通通都不想听。所以你们一定带聚会的时候最好在之前，我们中间好像现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哈，都是大家不肯开口。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鼓励大家开口，然后在开口的时候呢能够很抓住重点的，而不是长篇大论啊。好，那这个第三个小点哈，在这边提到的说要鼓励组员之间的讨论。那么你可以试着先请别人回答组员所发的问题，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就是有人问的问题不见得都要由你答，试着让别人先来回答，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啊呀。那哦，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哈，他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当你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如果别人回答的问题非常的笼统哈，你不要急着马上就开始把标准答案讲出来啊，你不妨能够抽丝剥茧的，甚至是疏导他，让他能够多讲一点，把他引到他刚才所交通的点。像例如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你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约瑟这个人身上有哪些长处特别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啊，然后你问了一个弟兄，那个赵家就回答说我想是有信心吧，那这是一个很笼统的回答，对不对啊，很笼统的回答，那你就要想办法去追问啊，那你说你是从哪一个点上看出约瑟很有信心的，你要让他具体的去讲出来，不要只是一个笼统的答复，你去追问他，那这个就会帮助他去思想，也帮助大家就是很想知道说 OK 赵家你说他是有信心，那我很想知道你是根据什么看出来， 那这是一个，对不起，我把这个按一下，你们大概没有冷气。好了，我们现在来看到结论哈。那个结束的时候啊，第五个大点，他这里提到要准时啊，那要分享个人所学的，特别是应用方面的功课。那这个点呢，我会建议小组们大家回家，我们试着实行一下。就是说，在你每一个小组聚会结束的时候，你能不能鼓励大家每一个人哈，用不超过一分钟，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把你今天晚上聚会你最大的心得、最大的得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样子能够鼓励每一个人参加聚会的时候啊，他会去思想，他会去为他今天所得着的打一个结。不然的话，他回到家，他一出门就全部散掉了。你让他在结束的时候有机会用他的思想啊，用他的自己今天这个聚会里面他真正得着的，他自己去想过一遍，他用最简单的几句话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以后，你发现这个聚会对他的帮助是具体的。那我们等到都听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根据整个弟兄姊妹所交通的跟今天这一章的主题，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呢，要能够去激发人有一颗心啊，愿意把今天得着的我愿意带回家去实行啊。就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到的，他说如果今天讲到的是救恩，让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也可以享受。如果今天讲到的是一个理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我愿意达到。如果是一个使命的话，会让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愿意参加。那这个叫做今天的信息或者今天的经文能够刺激到人的意志了。所有的属灵的教导、圣经的话，如果不能够达到人的意志的话，它永远不会成为这个人的祝福，它永远不可能给这个人带来改变。请大家听到哈，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聚会，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步的话，那这个聚会也就浪费了。原来我说浪费了，有点很可惜，因为他没有在这里刺激人里面产生一个 desire， 一个决定，一个 determination， 说我要回家，这个理想是我可以达到的，这个救恩是我要享受的，这个使命是我要参与的。那这是带聚会的，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加油哈，我们一起来。好，那我会建议说，等到大家都完了以后，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大家也是几句话祷告，祷告完以后才有报告事情，不要再先报告事情以后才祷告。因为我去过一些小组，我发现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查经聚会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报告一些神家的事啊，大家就开始聊一聊生活的近况啊，最后才结束祷告。那么刚刚经文所有读的缺少一个祷告做结束，我觉得很可惜。如果说整个在经文上我们刚才所交通的交通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束，大家每一个人也都能一两句话分享了今天晚上的心得，而你带聚会的人又帮忙整个聚会打了一个结，那这个时候就应该祷告，把我们刚才里面的那个 will 那个 determination 化成我们的祷告啊。然后我想今天的下午的这个聚会，我可能稍微刚才多用了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实在的东西哈，大家都在带小组啊，我觉得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好好的操练。那我也非常非常 appreciate 大家在主面前所花的功夫啊。那我底下我不晓得练词那边是不是已经统计好了刚刚那个问卷，有一些资料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谢谢。
我在看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回答的时候，好，然后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这个带查经的这个学习这个服事上都还是比较，就是说我们刚起步，所以可能如果说觉得说我们要把他的一个聚会带得很好的话，可能会觉得好像跟自己很遥远哈。那我但是呢，我又看了一些呢，就弟兄姊妹对一个好的聚会，你觉得有什么好一个 expectation 哈？那我觉得这样子综合起来，我想当你在带聚会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点是刚刚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于弟兄讲的这些带聚会的这个技巧哈，就是至少要 show 你 care。 就当你问问题的时候，或是你做见证的时候，或是当你眼神在这里扫过你全组的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呢， at least 你要 demonstrate 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表达出一件事情，就是说 you care， 就你也许你不够那么好的 quality 啊，圣经呢可能也不比人家在座的人读过很多遍哈，啊，而且你在这个服事上也才刚起步。可是我觉得一个 if you show you care， 如果你真的是不论是对老的对小的好男的女的，只要 show 你 care， 那我觉得那个你就 catch 人家的 attention 啊，那个心就跟心能够有相交。所以我发现说弟兄姐妹觉得一个好的小组聚会很多都是讲到那个要彼此关怀，互相敞开啊，彼此有交流，生命能够相碰，很多都是讲到这个。所以表示说今天来参加我们小组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带着这样子一个期盼，就是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与一些人啊，在公司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他没有办法碰触到的那个部分，他在礼拜五的晚上他可以被碰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不论我们是读书还是查经啊，我盼望说来到我们聚会来到小组聚会的都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感受。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出的不太好哈，那但是呢如果说 people feel 他们可以感觉到你 care， 那我觉得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了哈。那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带查经啊，比较带查经的大部分都是弟兄们哈，就说有一些反应，或者是我们参加的时候呢觉得就是说那个气氛有点紧张，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然后都没有人觉得，弟兄们不觉得，姐妹们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紧张？有时候我们姐妹们带查经也变得很紧张，好，就哎呀，我一定要好像要 accomplish something， 我一定要完成一些东西。所以呢，就这个聚会呢，只有前面唱诗唱了二三十分钟，然后聊聊天破冰呢，又过了十五二十分钟，哎呀，一看只剩下三十分钟剩下来，所以我就很紧张，对不对？所以那个整个那个三四十分钟这个讨论正式的讨论的核心呢，所以就很紧张。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需要 team， 就是需要团队。那如果说那问的一个问题问的不好了，就正好就问到他很 personal， 有人呢就被 offense 到，他一下子呢就整个气氛就很僵，就没人讲话，或是有人讲了不太合适的，那我觉得应该要有其他的同工，我们在座，我们一个小组都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查经，也许有两三个人。这个时候呢，也许我们把这个问题呢稍微引一下子，把一个非常主观的、比较容易 offensive 的问题，很 sensitive， 也许 touch 到家里面，在小组里面哪一个家正在发生的问题，也许我们稍微转一下，把它变得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客观的问题，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问一些主观经历的问题，但是有一些客观的问题呢，这个时候问进来，有时候把那个气氛就稍微松一下子，啊，把那个 tense 稍微那个紧张啊压力呢稍微引开一下。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常啊，就算我们不带聚会，我们在一个聚会中，其实我们都很需要一个 team member 来服侍。所以如果哪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些我们的台湾话台湾人讲叫做甘草人物。好，我不晓得怎么样去描写哈，但是你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他是个小人物，可是呢他很敏锐，能够在这个聚会里面啊，在一个场合的里面，他把这个苦转为甘，甘甜啊，那你那个聚会就整个就开了。那我觉得，但是呢，在我们属灵的聚会里面，我觉得需要有人对圣灵很敏锐。就你觉得说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可能他需要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领聚会的人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把他转一下子，那我觉得这个聚会就会很好啊。那我当然我觉得刚刚余弟兄讲的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要回去以后希望能够照着做哈，因为不然我们在服事上没有进步，有时候久了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就退掉了。那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的survey呢，几乎90%的同工都是说是从自己心里面有这个负担，或者是神有这个呼召，或是 out of our love 啊，我们 care 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来承担这个服事，我觉得很感动啊。所以我想这一次我再把它提醒出来。那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不会全部的统计出来。那第一个就是说聚会的品质有没有改善哈，很感谢主，你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大概有30几份将近40份的问卷呢，只有3个人说没有改善， 其他人都觉得今年我们的小组聚会有改善，好，所以那觉得分享多预察啊，好几个人提到因为有预察，所以呢他们觉得聚会的品质改善了。所以如果你们带聚会的人，因为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过，有一些是因为从来没有带过聚会，所以没有预察啊。那还有一些呢觉得很准时，还有呢小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啊，这些都让我们整个聚会品质会比较好。你看，不然的话，我觉得那个如果聚会的这个场合不好的话，大家在那个聚会中间还是处在一种很焦虑的状态，那就很难有一个好的小组聚会。那还有一个姐妹有一位弟兄还姐妹，他说为什么我们品质改善？他说领导有方啊，我想这个小组的这个不管同工或什么应该觉得很安慰哈。那第二题就聚会的人数有没有增加哈？那大概三分之二的说有增加，三分之一没有增加。或者五分之三说有增加，五分之二没有，我没有具体的，所以表示我们的小组的聚会人数有增加啊，就是一般来说，那至少还没有人说有减少的，所以要感谢主。那如果有减少的话，我想我们需要跟辅导跟区长我们稍微交通一下这个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那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照着这个培训去行哈。那我希望弟兄姐妹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为了安慰我跟余弟兄哈。那但是目前为止呢几乎有五位哈说没有，那有两三位是说就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还没有带查经或者是就是这些的原因。那有一些没有回答，那没有回答空白的我就 assume 说你没有照着去行啊，但是我很 wonder 哈，就是说希望你们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是不是我们这样子的培训呢对大家的服事呢是有一些的帮助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行，像有个弟兄就说可能有一些 situation 不太一样，那因为英文组的服事的确是不太一样哈。那然后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呢目前为止听 pre-study 每一次都听的有18个、19个人，轮到才听的大概有7、8个哈，还没有听过的或者没有网他的原因就是说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或者是说没有网站那大概有8个，或者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哈，那有1、2个没有写，就从来还没有听过。那我想如果是因为你没有网站哈，或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希望今天这个这个 information get passed to you 啊，像你知道每一个礼拜大概余弟兄会尽量在礼拜一或礼拜二他用网站借着 website 有一个 conference 你可以上去可以听，或者会用 email 寄给你，那希望能够帮助让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呢我们里面比较扎实一点，比较实在一点。那如果你没有带查经呢，也希望也能够帮助你在聚会中能够 contribute。 那最后一个呢，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有一些同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我觉得很重要哈，就是你我们对别的同工一同领会的同工到底有什么建议，还很多人写有一些人说这个控制时间，守住主题，然后鼓励全体的members 能够参加，然后设计好的问题，然后不要拘泥字句希望多一点属灵的交通多一点要 well prepared 希望说带领聚会人要 more well prepared。 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其实我们的组员是应该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个领会人有没有预备，你们可不可以感觉得到？如果你可以感觉到，所以那别人也可以感觉到你有没有预备嘛？好，所以那我这样这个 expectation 好像很 common 哈。然后 pray more before the meeting 多做准备，更具弹性啊，更多的这个起初的爱啊，我想这个弟兄姐妹很渴慕能够从我们这些小牧人的身上得着那个这个爱哈，爱他们的那个心，还要有 passion 这个写得很好哈。然后希望能够很敏锐很积极能够带出一个积极的灵来，因为大家已经很 depressed， 所以你那天带聚会的时候你就是要死，你就是得把你那个消极的没劲的那个你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你就是要向神来活着，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仆人的一个性格。你就算你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荡得不得了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你要去服侍神的时候，你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力量，我一定要起来让那个新生命从我里面活出来 啊，这也是我们服事主的人的一个 benefit 啊。那多站在弟兄姐妹的立场啊，充分预备，然后等多应用在生活上，多应用在生活上，然后要好好的利用时间啊，有时候整堂聚会下来也许都没有进入主题，然后how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pace， 就是你这个速度，然后好 direct 这个direction 要好好的控制啊，有耐心，对不同的意见要有包容心。所以我在想说，有的时候我们小组有时候会 get hurt， 我们组员 get hurt， 因为他的可能大家彼此交通的时候，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形要怎么办？不小心问到一个问题就会引起争论了。我们组员没有来受过训练，所以他觉得可以 argue， 怎么办呢？你是带聚会的，你怎么 control 这个局面？想回去可以想一想。好，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个技巧，好，不能就说不要造成聚会的时候反而让大家受到伤害啊，无心的当然有时候没有办法，对，我们要学习不要做豆腐，要做豆腐干，不要人家一碰就碎掉了。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我们可以避免的，或者我们可以转环的保护的，我觉得我们这些我们需要同工们需要学习。好，然后他说形式跟内容更贴近生活。能带出经文的重点，能带出内心感受的分享，希望交心能够 open 一点，时间控制的妥当，话语需要温柔柔软啊。那对于那个 pre-study 余弟兄的 pre-study 的 message 呢，到底有什么大家的选，到底有哪一些呢？各式各样都有。所以我想如果你们到下一个这个礼拜再听呢，发现他没有啊，他没有照着我盼望的来讲，那是因为说他照着别人的盼望讲，所以我想还是他有这个 freedom， 他可以讲 anything he wants， 因为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我发现很难统计出来啊。这个是今天这个一点的分享。
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那最后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让其他小组同工们知道一起分享或是要鼓励的话，有没有任何方面的？没有，那我们就一起有个祷告我们结束了哈。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您，主啊，你真是把这么多可爱的同工让我们放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主啊，你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一同来长进，也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主，是的，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我们何等希望一起跟弟兄们在你的面前不断地来长进，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所带的聚会能够越来越充满了你的同在和祝福。主啊，为着教会礼拜五的读经聚会，我们特别要来仰望你，不让我们日复一日我们在你的面前没有进步，而让我们每一次都要比上一次更好，而每一次我们都要比上一次更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得着，也要一次比一次让这些话能够真正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为了各个带聚会的同工也向你求恩赐，主啊，把需要的恩赐力量和上头来的智慧赐给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你话的时候，主啊，话语里面的生命亮光就照亮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自己能够先借着读圣经能够来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好让我们带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知道我们要交通什么，我们真知道要把弟兄姊妹借着这样子的聚会带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